俄国新纳粹组织向普京落最后通牒。澳洲野鸡大学被严打，4500多份中国论文遭到撤销。不满海鲜禁令，日本打算将中国政府诉诸世贸。英国外相将会访问中国，顾梅索取文物被指转移反日火力。中美破冰，雷蒙多访华，专家指出双方各自目的。iPhone 新款产品抢先睇，新机色系亮相 ，Mac 换代。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9号 Twitter 账号 Glasnost 干指出，普京是因为普利戈任的坠机事件造成军心动荡，并对国际拘捕令和被暗杀的恐惧让他不敢在外界露面。同日，克里姆林宫透露普京不参加普利戈任的葬礼。美媒 Political 分析，普京对普利戈任死亡的公开反应显露出他前所未见的紧张情绪。Twitter 账号 Nikita 爆料，俄罗斯国防委员会议员索博列夫表示，华格纳集团将不复存在，要清算。华格纳是非法武装组织，只有那些没参与叛乱的华格纳分子才能够和国防部签订合同，参与叛乱要接受相应调查。而华格纳长期在非洲深耕，不但跨领域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亦都同好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但俄国内部的传闻指出，普利戈任在非洲布下的绵密商业网络已经触及到普京的红线，甚至在利比亚，华格纳仲试图取代俄罗斯国防部的角色。而被称为华格纳的极右翼分队的俄罗斯新纳粹军事组织鲁西奇近日威胁退出俄乌战争。该组织指责克里姆林宫抛弃了他的领袖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上个月试图通过芬兰赫尔辛基机场时被捕，俄国外交官无视他的求助请求。该组织表示，鲁西奇会停止执行任何战斗任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其公民，那公民为什么要保卫国家呢？据芬兰 MTV3 电视台25号报道，芬兰当局应乌克兰的要求拘留了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要求以恐怖主义指控引渡他。去年彼得罗夫斯基已经受到欧盟和美国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鲁西奇是新纳粹组织，早在2014年就开始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和俄罗斯支持的代理人并肩作战，并在入侵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作用。鲁西奇曾经批评俄罗斯国防部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方式，并支持华格纳叛乱，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普利戈任丧生之后，鲁西奇表示，让这个成为所有人的一个教训，你总是必须一路走到底。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战情更新当中说，鲁西奇将会拒绝在乌克兰执行战斗任务，直到俄国政府确保彼得罗夫斯基得到释放。27号，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赫布斯特告诉新闻周刊，鲁西奇对普京的最后通牒是对其权威的又一次挑战，并表明克里姆林宫无法全面掌控其政治和政策。鲁西奇退出乌克兰可能会让俄罗斯的前线留下一个脆弱的关键点。另外，西点军校助理教授卡尔伯格近日表示，22号乌军收复了距离亚速海大约90公里的罗伯蒂，可能是这一场反攻作战的关键转折。乌军只需要再前进10到15公里，就能够以火炮瞄准俄罗斯东西向的运输路线。这段公路线对俄军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如果乌克兰能够封锁这些公路和铁路，俄军就很难继续战斗，乌军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此外，俄国官媒 RT 电视台报道，近日俄国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格鲁吉亚务实一啲，放弃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领土主张。俄罗斯曾经在战后宣布这两个地区独立，但未受到格鲁吉亚等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颁布总统令的正是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格鲁吉亚如果承认两地独立，俄国就可能会透过相同手段来推动同乌克兰的谈判，以达成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目的。八月初是两国战争15周年，该国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批评俄罗斯视其为入侵者。此外 ，Nikita 爆料，梅德韦杰夫仲扬言，如果乌军胆敢进入克里米亚，将会向北约宣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尔布达诺夫就回复安排。澳洲嘅留学产业正在恢复，同时一啲专注于提供文凭嘅野鸡大学遭到关注同打击，相关举动影响到大量留学生参与者。29号澳洲华文传媒报道指出，在澳洲有大量学校的教室被闲置，但是名单上却有很多注册人数。仅仅在墨尔本，这样的学校就有300所，有70个注册地址都位于皇后街道上，但是日头这些地址却空无一人。据悉，某些学校的注册人数达到1500人，但是在澳洲英文记者调查之后，发现校址基本没有学生出入，最多的时候只有10多人，而其中大量的注册名额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中国。随着政府的学术整顿，这样的情形遭到披露。此外，还有中国留学生表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受害者，被骗到黑工厂压榨。一位受害人齐先生表示，他曾经看过澳洲半工半读的广告，然后报名，但是不幸在不识英文的情况下被骗到黑工厂，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工作，每日不眠不休，没休息日，但是却只有微薄的人工。工厂的老板没收了他的护照，让他无法离开现场，受到奴役压迫，呼吁后来者千万注意不要上当受骗，轻信所谓优厚的留学待遇方言。另一方面，中国学术领域亦都正在遭遇重大地震。29号财新网报道指出，大约4500多篇主要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遭到外界撤稿，科学类期刊稿件成为重灾区。撤稿发起方总部位于伦敦的出版社新达维表示，这些论文涉及学术造假等问题，无法继续刊载，导致大量科学和医学期刊受到影响。不合规论文的涵盖领域包括生物医学、生物工程、地球科学、电脑与神经科学等诸多热门领域。截至今年8月23号，出版商撤回了4500多篇中国学术稿件，超过去年全年数目的10多倍。公开统计显示，2022年该机构撤稿数量为351篇，从2009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的撤回稿件数目仅为29篇。新达维指出，在调查之后发现撤稿论文存在报告对象的范围差异、研究描述差异、数据可用性和研究有差异和操纵同行评审等问题。大多数论文是专刊发表，已经给予撤回。业界规则显示，出版商对所有内容质量负责，并且需要提醒其他行业人士关于不良行为者的问题，为预防未来的问题添加检查措施。业内人士警告，一些想要钻学术漏洞的人士可能会寻找下一个出版商作为目标，因此保护学术内容完整性的路途仍然任重道远。29号日本政府表示，当局准备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寻求撤销北京对海鲜进口的禁令。在福岛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之后，中共政府煽动全国范围的反日潮，对日本的水产品施加了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对记者表示，日本将会在包括世贸组织框架在内的各种途径下采取必要行动。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就说，如果日本当局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抗议无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可能会成为一种选择。路透社指出，中共政府的煽动之下，来自中国的针对日本、针对福岛核电站排放问题的骚扰变得频繁，越来越多的日本固网电话用户要求屏蔽外国号码。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表示，一些骚扰电话甚至打到福岛的医院，导致该院收救病人的急救热线受到影响，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 呢一位部长亦都表示，喺经济方面，政府正在收集有关中国抵制日本产品运动报告嘅信息，并将会同商界领袖合作解决呢一个问题。喺中国社交网络上，好多网民抱怨无法发送关于理解日本做法嘅任何信息。有网评表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政治上，根本不再排水。好多大节奏的好像是评论员，有这样的时间不如搞一搞经济。亦都有网友猜测，反核废水运动的结局将会如同佩洛西访台一样，让自己落不到台。英国外交大臣其赞明30号将会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说要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发展。但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却突然发出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中国文物的言论。有网友猜测，难道是要转移反日火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号表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其赞明将会在8月3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汪文斌说，其赞明访中期间，双方将会就中英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希望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发展。中共外交部欢迎其赞明的来访等等。但环球时报网27号刊发的文章要求大英博物馆将所有透过非正当管道获取的中国文物无偿地归还中国，不要再采取抵触、拖延和敷衍态度，并且采用激烈词句指责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多达800万件的藏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来自英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而且相当部分是透过所谓的非正当管道甚至肮脏罪恶的手段得来的。大英博物馆因此获得全球最大的赃物接受者之称。有网友表示，环球时报这一波操作究竟是真的在为国宝文物发声，还是有另外什么其他目的？有网友猜测，环球时报这样做可能目的是为了帮日本核废水排海事件转移火力。自由亚洲电台28号报道，中共反日宣传殃及商业领域，官方开始降温。有网民批评，抵制日本海产品却导致国内渔民失业。28号上午，在微博热搜前50排名当中，有关日本排核废水的话题一度消失，直到当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只有3条与日本有关的信息。北京的张先生表示，中共政府有意降低对日本的抗议声音，明白人都看得出来，继续反日对中共政府和民间商人都没有好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7号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4日的访华行程。雷蒙多29号在北京会晤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和商务部长王文涛。有分析认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高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的禁令将会继续生效，但在经贸、旅游方面会保持发展。时评人蓝雪28号对本台表示，中国想得到的是外资大批的投资，另外一个是高新尖端技术，但是目前中共在整个亚太地区处处逼人的军事威胁态势之下，中共想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到的，但是出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为了解决就业，很可能不得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做一定的妥协，所以说雷蒙多有可能在中美之间低端的消费品贸易上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谅解。雷蒙多前往中国前对记者表示，今次出访的使命就是保护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并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推广经贸，他不会手下留情，但打算务实一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艺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政府一再强调不想全面结束同中国经济贸易往来，美国而家仲喺度依赖中国生产一啲美国不再生产嘅中国价格更有竞争力嘅低端产品。美国为咗国家安全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同军事相关嘅产品。他说，我觉得最根本的关键问题真正涉及到国家安全，拜登政府可能不会放松。其他方面，美国半导体产业很多人亦都在度游说白宫，亦希望能够放松，他们出于对自己的产品私人利益的考虑，这个角力一直存在， 实际上美国总统要在商业的利益或者行业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之间要选择平衡。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的访问、财政部长的访问其实都没有产生什么真正实质性的结果，这个也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假如现在出现拜习会，恐怕也都没有太多双方可以达成妥协的地方。随着苹果新机潜在发布日9月12号的接近， iPhone 15的细节不断被爆料。近来一家知名配件厂商就在 Facebook 发布配件颜色，也都变相证实新机的全部颜色。知名苹果配件厂商 iMos 日前就在自家 Facebook 发表即将推出的 iPhone 15系列镜头贴宣传图片。iPhone 15 Pro Max 有太银、太灰、太蓝、太黑四色， iPhone 15 Plus 就有浅绿、浅蓝、浅粉、浅黄和黑色五种颜色，合计共推出9种颜色的蓝宝石金属框镜头贴。之所以能够从宣传图片知道全系列颜色，是因为图里面写着原机色彩、原机搭配，这个亦都代表官方发表的图片和 iPhone 15全系列的配色一致，间接亦都证实了 iPhone 15共会推出9种颜色。看起来深受果粉喜爱的经典金今次真是取消了。不仅如此，厂商的另一张宣传图片亦都详细记载了 iPhone 15 Pro 和 Max 的镜头贴高度，分别为 1.75mm 和 2.1mm， 和之前爆料的潜望式变焦镜头资料符合。iMos 在宣传图片当中仍然以 iPhone 15 Pro Max 来称呼顶规格的旗舰机种，而并非外传的 iPhone 15 Plus， 改名问题看来尚且存疑。由苹果自行研发搭配 M 系列晶片的 Mac 电脑和手提电脑系列，亦都传出将会从 M2 世代迎向 M3 世代，发表时间最快会在10月。据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在最新爆料当中提到，今年9月的秋季发布会将会延续去年线上直播预录的形式，并以新一代 iPhone 15系列为重点。古尔曼仲透露，在 Mac 电脑这方面，苹果将会发表由台积电3纳米制程所制作的 M3 系列晶片的机种。就目前所获得的消息来看，苹果有可能会采取透过发出新闻稿的形式来发布搭载新一代 M3 晶片的 Mac 机种，时间点就可能在10月左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